忘记记啦。
好，那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Enant、扎义成以及 Alice 一个例子，非常谢谢以上付费订阅的屁孩们，还有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各位，真的相当相当感激哦。那另外跟大家说，我之后会在网站增加付费会员专属犯罪笔记，会不定期发一些我在做案件调查的一些小重点或是笔记，也许是一些碎碎念或是一小部分播客的内容，已经付费订阅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或是收到 email， 那其他还没有付费订阅但是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一下咯。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这次的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的详细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4年7月15日，奴老板接到刘永哲打来的电话，他马上认出了那低沉冷静的嗓音，他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边在电话里笑着说，好，小姐马上送过去，一边挂断电话通知警方。在这个同时，他马上带了店里的几名壮汉到约定地点，终于逮到了这名杀害了至少11名应招女郎的杀手。然而刘永哲杀害的人不只是这些弱势女子，还有年长的有钱人。刘永哲杀人的目的究竟为何？他又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刘永哲出生于1970年4月18日牡羊座，出生地是南韩的全北特别自治道，是一个重工业城。刘永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异卵双胞胎的妹妹，他原本是有个弟弟的，但是弟弟在1994年因为意外去世了，而他的双胞胎妹妹是在出生后的一年才登记。诶，所以就是表面上小刘永哲一岁的意思吗？据说刘永哲出生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哲妈曾经一度因此想要杀了刘永哲，不知道他当初是否有想要杀了妹妹，毕竟唯一的女生，我猜大概没有吧。哲爸曾经参与过越战，然而在退伍之后，哲爸却开始酗酒，不止如此，他还有毒瘾，对哲妈暴力相向，还经常出轨，所以哲爸很早就离婚了。有另外一个资料来源说是哲爸抛弃了哲妈。不管怎么样，哲爸后来再婚，便由哲妈和继母一起抚养刘永哲和其他的孩子。然而继母和哲爸每晚都会对刘永哲施暴，小学之后刘永哲才搬去跟哲妈同住，并且进入小学读书。哲爸在刘永哲国一的时候因为癫痫发作去世了，在这之后刘永哲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终于团圆了，小孩全由哲妈独自抚养。小学时期的刘永哲个性安静，很早就展现出艺术和体育方面的天分，他喜欢抓青蛙，扭断他们的脖子和解剖他们，这似乎也符合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他当时对动物有浓厚的兴趣，还曾经跟朋友吹嘘以后要当医生，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子就好了。中学时期可能和兄弟姐妹重新团聚的关系，刘永哲变得开朗许多，非常积极参与田径运动，像是短跑、铅球和体操等等，他还因此练就了强健的手腕和握力。可能也因为如此，他相当擅长打架啊，经常和附近高中的流氓学生发生冲突，所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他经常用暴力手段去惩罚他看不顺眼的人，像是抽烟或是他认为违反他个人规矩的学生。甚至有一次老师正在训斥一名犯错的学生，结果刘永哲却突然冲过去代替老师把那个学生打了一顿。那这件事情在学校闹得很大，刘永哲因此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处分，还差点被退学，而这也是他走向边缘化彻底放弃学业转泪点之一。刘永哲后来迷上了重金属乐，由于没钱买唱片和录音带，于是他从一个叫做世运商街的地区，据说那边是890年代韩国著名的盗版影音集散地，偷了大量的盗版黑胶唱片和录音带。当他的朋友发现后质问他， 刘永哲则是理直气壮地表示，啊，这些本来就是违法制作的复制品，所以我拿走这些东西根本不算偷好不？诶，他这么说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嘴皮并没有鼓励偷窃行为哦。虽然放弃学业，刘永哲还是有梦想的，那就是当一名画家或是田径运动员。由于当时韩国社会普遍对运动员的评价并不高，所以他就决定报考一所艺术高中。然而不幸的是，他有色盲，因此没有考上艺术高中。这个挫折让刘永哲坠入了自卑和愤恨之中。不过后来被逮捕的他曾经表示，他因为色盲没办法考艺术学校当画家，也没办法去考警察。他认为这也算是一件好事或是天意，因为如果真的当上了警察，他可能就不会只是杀这么几个人，他会利用警察的身份和权力杀掉更多有钱人和败类。那至于他后来杀了几个人，这边我先卖个关子，等等大家就知道了。他表示由于色盲的关系，让他的夜视能力极好，反而方便他在午夜时分的黑暗中杀人。关于这一点，我很好奇的去查了一下，色盲的人还真的在夜间的视力有比较好哦，特别是全色盲或者是红绿色盲的人，不是说他们看得比较远，而是在黑暗中的夜视能力以及对形状动作的敏锐度优于一般人。所以传说在二战和越战的期间，美军和英军曾经特地招募色盲的人来当兵，来打破色彩伪装，毕竟他们的大脑会自动忽略颜色的干扰。那么既然艺术高中进不去，刘永哲便在1987年进入了国际工业高中，那是一所环境相对复杂、打架斗殴频繁发生的夜间部职业学校。由于刘永哲无法适应刻板的工业课程，导致他根本就不想上学，所以不停地翘课在校外游荡。1998年8月23日，刘永哲和一群校外的不良少年集体窃盗被捕，他们从邻居的房间偷走了23万韩元和一把吉他，而这也是刘永哲人生第一起犯罪记录。刘永哲便被送往少年管教院，正式从高中辍学。1991年，刘永哲又因为窃盗进入监狱多次。1993年短暂出狱的期间，经由相亲马上和一名黄姓按摩师结婚，结果才结婚没几个月，他又因为窃盗被捕，所以他在太太怀孕的整个期间都在坐牢。不过还好他在1994年10月就出狱了，刚好赶上太太产上一名男婴。出狱后的刘永哲曾经短暂的回归社会，他利用自己的美术天赋在婚纱店帮忙修底片，并且在照相馆工作，但是微薄的薪水还是满足不了他，于是刘永哲便购买了假的警徽，并且伪造警察证件，在晚上敲诈万利洞一带的非法色情按摩店和应招站。1993年到1995年间，刘永哲因为受癫痫所苦，在医院接受治疗。1994年11月，刘永哲的二哥跳入汉江自杀了，这对刘永哲的打击相当的大，他也因此变得更激进。2000年3月，刘永哲就因为假冒警察恐吓嫖客和妓院被捕，在这个期间他还强奸了一名15岁的未成年少女。他的太太再也无法忍受他不停的犯罪，完全不顾家庭，还犯下强奸未成年少女这种重罪，亲自向警方检举了刘永哲后，刘永哲被判了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同年底，太太正式提出离婚申请。虽然在狱中的刘永哲极力反对离婚，不过他是一个犯人，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不要啊？法院最终便在2002年5月判决两人正式离婚，儿子的监护权则完全归前妻所有。这对刘永哲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在这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决定将愤怒转为沉默的报复。他开始计划出狱后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还跟监狱人员表示，如果神真的存在，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为什么没有人能帮我呢？接着便将他随身携带的十字架砸烂，公开宣称这世界上没有神。2003年9月11日，刘永哲被释放出狱，并且回家跟妈妈住了一段时间。他出狱的时候充满了对前妻的怨恨，所以他想要杀死前妻和小孩。为了实施这场灭门血案，他便开始着手准备凶器。为了找出最有效、安静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工具，他便做了一项相当残忍的实验。刘永哲将一只大型流浪狗带到一处没有人的山上，进行他的杀戮实验。他发现用折叠刀来刺狗，狗并不会马上死，反而会因为痛苦而疯狂的惨叫，还会四处挣扎逃跑，喷得到处都是血。但是如果是用铁锤精准的重砸头部的话，狗会一声不吭的直接倒地死亡，血还不会喷得到处都是。因此锤子便成为了刘永哲的心头好杀人工具。刘永哲于是自制了一把特制的4公斤短锤， 垂直部分的重量较重，但是握把比较短，方便携带。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麂皮手套和工作手套来避免留下指纹，再加上一个黑色的单肩包，用来装所有的杀人工具，杀人装备就这么完成了。然而就在刘永哲准备动手的前一刻，他看着儿子的照片突然就后悔了，觉得杀了儿子会让自己绝后，还觉得对儿子有一丝愧疚感，于是他便放弃了杀害前妻和儿子的想法。他又想到在监狱当中曾经读到一篇关于一个叫做郑斗英的杀人犯的报道。郑斗英在1999年到2000年间专门洗劫有钱人的别墅，并且用铁锤残忍地杀害了9人。刘永哲边读这篇报道还边做详细的笔记，郑斗英因此成为了他后来的犯罪导师。就在刘永哲出狱的13天后，2003年9月24日是他正式开启连环杀戮的起点。他的第一起谋杀案地点在新沙洞，受害者是一对老夫妻，分别是72岁的大学理性教授以及他68岁的太太。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一个高档的双层独立别墅，他们夫妻俩被活活的在客厅里打死，地上血流成河，现场惨不忍睹。当时是儿子和媳妇正高高兴兴的提着蛋糕要帮父亲过生日，没想到一开门却成了他们一辈子的噩梦。教授的头骨受到非常严重的创伤，然而屋内似乎没有任何贵重的物品遗失，也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起初警方认为这是一起独立的个案，然而到了10月9日，位在中路区古迹洞的豪宅内，61岁的停车场管理员高先生家出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他85岁的妈妈、60岁的太太以及35岁的生障儿子。刘永哲在一楼用锤子打死了太太和妈妈之后，儿子听到声音从二楼下来查看，结果刘永哲立刻冲上楼梯，偷出折叠刀抵着他的脖子，强行拖回二楼走廊，再用锤子狠敲他的头部。儿子的头颅当场被砸得稀巴烂，脑浆喷得到处都是，儿子当场死亡。结果才过一周，10月16日江南区三城洞独栋住宅，受害者是69岁的富豪妻子刘女士。她儿子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妈倒在浴室大量出血，马上打电话报警，送医后不治死亡。而刘女士卧室抽屉内放的400万韩币约95,000台币通通都没有动。警方也在犯案现场发现了跟前一起谋杀案相同的血印，确认两起案件有关。虽然如此，警方对于犯人是谁仍然毫无头绪。11月18日绘画洞豪宅内87岁的屋主金先生和他的看护53岁的裴女士遭到杀害，一样是被铁锤重击杀害的。杀害两人之后，刘永哲动手破坏翻动屋内的保险箱和衣柜，企图制造强盗杀人的假象以混淆警方的视听，但屋内大量的现金和贵重珠宝他一样都没有带走。接着他决定纵火来烧毁所有的指纹和其他的生物性证据。然而在犯案的过程当中，血喷溅到刘永哲的身上，他便从金先生家的衣柜当中找到了一件黑色的外套，便穿上它用来遮身上的血迹。警方事后也在附近建筑物的监视器当中看到了这名神秘凶手的背影。金先生在药局工作的儿媳妇吴女士连打了好几通电话到公公家都没有人接，觉得有点反常，便在下午3:11左右赶往金先生家查看。进到屋内发现一楼已经起火并且冒出烟雾，马上报警，是在灭火过后才发现了金先生和裴女士的尸体的。而那一段被监视器拍到的4秒穿着偷来的被害人外套压低帽子快步下坡的背影，后来就被媒体公开了。刘永哲看到自己被拍到而陷入恐慌，为了避风头他就停工了，进入4个月的冷静期。不过在这4个月期间，刘永哲也没有闲着。2004年1月他在一个情色按摩店认识了金姓女友，我就叫她金子。两人交往后不久就同居了，刘永哲甚至一度动了真情，想要为了金子金盆洗手好好的过日子。然而同年3月，刘永哲在外面因为假冒警察和偷窃钱包被警方当场逮捕，并直接被关进了看守所。同居人突然消失，警方又上门调查的过程当中，金子才惊觉这个自称背景优渥的男人竟然是一个进出监狱十几次的惯窃前科犯。发现被骗的金子在刘永哲还被关在牢里的时候立刻提出了分手，并且搬离两人的同居处。这个举动对在监狱里的刘永哲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没多久，刘永哲在4月重获自由之后，他将前妻的离异还有金子的背叛合为一，偏执地认为自己这辈子所有的不幸都是女人造成的，觉得自己真命苦被女人辜负，便决心将他的目标转向金子同行的应招店女郎。2004年4月14日， 刘永哲到著名的跳蚤市场黄鹤洞闲逛，他暗中观察一位贩售威尔刚和盗版 A 片的安先生。此时安先生准备打烊，打算把所有的货物都搬上他的 Vesta 面包车。由于当时安先生贩售的东西都是违法的，刘永哲看上这一点，就假装自己是警察，跟安先生表示自己是首尔地方警察厅长，还秀出了他自制的假警察身份证，将安先生上了手铐之后，将他铐在副驾驶座。原本刘永哲只是想要拿些钱，就把安先生打发走。但是安先生其实很常跟警察打交道，而且还经常去警局，马上就怀疑刘永哲的警察身份证是假的。刘永哲发现身份败露，由于担心被揭发，便决定杀人灭口。刘永哲先用折叠刀刺了安先生60几刀，也太 overkill 了吧。但安先生仍然拼命的反抗，刘永哲接着掏出了他心爱的铁锤，重击安先生的头部致死。为了不让警方用指纹辨识安先生的身份以及手铐上的号码查到他，刘永哲便将安先生的双手从手腕切断，装进塑胶袋后扔进一处防波堤的细缝当中，接着将安先生的遗体放进面包车的后座，用报纸和衣物盖着，再用打火机纵火烧车。没多久车子就爆炸了，安先生的遗体在车内被烧成了黑炭。然而安先生的死最让人心碎的一点是，因此造成了安先生一家连锁自杀事件。因为安先生是家里的老大，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他死了之后，家里的老二因为无法承受哥哥死亡的打击，便于同年11月跳进汉江自杀。老二的女友因为老二的死亡也承受不住打击，跟着自杀。而他们最小的弟弟老四在隔年2005年7月也因为重度忧郁而自杀。至于老三是他们家唯一存活的人，他其实也曾经尝试过自杀，但是看着家里养的狗，觉得自己对狗狗有责任，才勉强活了下来。他到现在仍然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创伤。2004年3月到7月之间，刘永哲在首尔马浦区老姑山洞租了一间约3坪大的办公公寓，并且开始展开一连串对应招女郎的疯狂杀戮。这个公寓也成为他日后分尸的地点。他一样使用伪造的首尔地方警察厅长的警察辨识证和手铐，在街头进行卖淫违法取缔。除此之外，刘永哲还会利用电话房服务员以及道府色情按摩等服务来诱骗女子。他用这些方式总共杀害了11名女性。诶，那么什么是电话房服务员呢？在90年代到千禧年间，电话房服务在韩国的地下非法性产业相当的风行。简单的说，就是让你用电话聊色，店家会把一层楼隔成一间一间狭小的包厢，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台电话。男性顾客在付钱后进入包厢，透过店内的内线或特定电话系统拨打到另外一个房间，或是在店外待命的电话房服务员，他们就会开始跟你电话性爱。所以电话房服务员原本主打的是色情电话聊天，但是后来觉得聊天钱实在是赚得太慢了，所以大部分的电话房很快就演变成先在电话里面谈好价钱之后，女性干脆就是直接进入包厢，两人在包厢内进行性交易。刘永哲于是会拨打广告上那些电话房的内线或者是媒介电话，假冒便衣警察打电话到电话房，指定要叫某几位服务员出来，或者在电话房大楼附近拦截他们，将他们带回公寓。刘永哲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因为身份的关系经常使用假名，就算突然失踪，店家和同伴们害怕自己经营非法色情产业被抓，第一时间都不敢报警或张扬。在女性们进入屋内之后，刘永哲会叫他们先去浴室洗澡，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用铁锤攻击他们的头部，导致女性死亡或者是昏迷之后，再用猎刀割喉放血，并且开始分尸受害者。为了掩盖他分尸时切骨头和肉的声音，诶，我就问多大声啊，刘永哲会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还会用收音机播放电影1492征服天堂的主题曲。我会把这首歌放在资讯栏，如果听过的人就知道这首歌听起来气势恢宏，非常的震撼人心。而刘永哲之所以会用这首歌当他分尸的背景音乐，间接的揭示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罪行以及他自认为的英雄程度。接着刘永哲会用橡皮筋将受害者的断头头发扎起来，挂在墙上的卫生纸架放血。至于分尸的工具，他原本是使用钢锯，但是他发现钢锯容易卡在脂肪里，耗时又费力，于是好学的刘永哲便找了解剖学的书籍来研读。在掌握了关节的结构之后，他后期只凭一把猎刀就能在几个小时之内 利落地将尸体拆剪成16到18块。刘永哲在分尸的过程当中相当一丝不苟，让我怀疑他上身不是处女就是摩羯。他会将部分破坏的内脏和组织丢入马桶冲掉，用刀削去受害者十只手指的指纹，增加警方辨认死者身份的难度。不止如此，为了防止警方透过 DNA 检验暴露身份，刘永哲完全没有跟任何女性打炮，他还会刻意收集并且带走所有包装过尸体的黑色塑胶袋，因为他担心会在打结处不小心留下指纹。分尸完毕之后，刘永哲将尸块分别装入十个黑色的塑胶袋当中，包好后再分别装进四个大号黑色的塑胶袋里面，然后若无其事地搭着计程车将尸块运走。我如果是计程车司机，事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吓爆。他将其中一具尸体埋在马浦区大兴洞西江大学后方的登山步道树下，另外十具则是埋在西大门区凤元洞凤元寺附近新建的韩医医院的工地旁。刘永哲在五个月当中就杀害了11名女性，代表他的冷静期非常的短，更代表他的犯罪手法已经非常的熟练。刘永哲和我们其他讲过典型寻求快感的连环杀手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追求折磨受害者或是享受受害者祈求怜悯的过程，他是迅速安静的效率杀手。不过他仍然会表现出支配受害者的傲慢，他会将受害者所佩戴的手表和饰品当作战利品，甚至拿来送给他11岁的儿子。他后来表示，我把拿来的手表和饰品送给我儿子，我觉得这是我身为父亲的一种赚钱给予的方式，我是儿子的话一定吐血啦。但是夜路走多了还是会遇到鬼，一位情色按摩店的老板发现事有蹊跷，而这个老板就是有黑道背景的卢老板。虽然刘永哲会挑广告上不同应招站的电话来打给应招女郎，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不同的应招站其实都是同一个老板的，也就是卢老板的。卢老板把失踪的女性的来电电话记录做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电话根本都是同一个人打的，而且只要是这个人打电话来叫的小姐，那些小姐后来都会人间蒸发。于是卢老板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报警并且和警方合作。那这边要先说的是，卢老板和警方并不知道小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都还没有被发现。不管怎么样，卢老板虽然黑道出身，但是他决定和警方合作，等那个人打电话来就会立刻通知警方。虽然刘永哲一直以来都使用不同的假名，但是卢老板很快就认出了他的声音，马上跟身边的警察大喊，就是他，他上钩了。2004年7月15日，卢老板落了店里的司机以及几名壮汉，开车到了约定的地点。当刘永哲现身并且准备拉走店里的应招女郎时，埋伏的老板、壮汉以及便衣警察一涌而上，当街围住了刘永哲。刘永哲试图抵抗，一群人马上开始暴打和围殴，最终制服了顽强的刘永哲。警方马上就逮捕了满脸是血的刘永哲，并且塞进警车后带回警局。据说他当时还想要吞下口袋里抢来的小姐名片，企图灭证。这一幕后来也被改成韩国电影，由金伦士和何振宇主演，在2008年上映的经典犯罪电影《追击者》。有看过的人来跟我说你觉得好不好看。然而一开始警方只将刘永哲视为涉嫌绑架并且拐卖女性的普通绑匪，根本没想到自己抓了什么样的怪物。就在被捕的当天白天，也就是2004年7月15日，刘永哲在审讯室突然倒地，全身剧烈抽搐，甚至口吐白沫。看守的年轻员警在惊慌失措之下，以为他癫痫真的发作了，为了救人便立刻解开了他的手铐，转身冲出去拿药叫救护车。没想到刘永哲手铐一打开，他瞬间跳了起来，趁着办公室空无一人的混乱空档，大摇大摆地溜出警察局。嫌犯在眼下逃跑，让首尔警方真的是丢尽了脸。他们立刻发布最高级的通缉令，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也就是7月16日的上午，刘永哲神色慌张地出现在首尔永登浦火车站附近的街头。当时全首尔的警察都疯了似的在找他，两名在车站周围巡逻的便衣警察一眼就认出这个神情慌张鬼祟的男子就是他们在找的通缉犯，于是便一涌而上，再度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而再度落网再度被带回审讯室的刘永哲看着气急败坏的警察，得意洋洋地冷笑说，你们以为我只是绑架吗？最近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富豪灭门案，真凶就是我啦。好啦好啦，我带你们去凤元寺后山挖尸体吧，那边埋着你们想都想不到的恐怖真相。接着他开始使出心理战，还夸大宣称自己总共杀了26个人， 并且声称他曾经使用受害者，像是将他们的脑组织和肝脏用搅拌机磨碎后使用。但是经过检方和法医在案发现场的严密科学检视，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组织残留。法院最终认定这是刘永哲为了夸大他的恶魔形象，用来恐吓警方或是试图脱罪的谎言，最终并没有采信他声称食人的说法。经过严格的尸体挖掘和物证比对，最终确认受害人数为20人，刘永哲便于8月13日正式被起诉。心理医生后来有帮刘永哲做了在 CAPSI Checklist Revised 精神病态测验分数，简称 PCLR， 这个是国际通用的精神病态人格量表，总分是40分，一般人的平均分数是在5分以下，因为我们都不是小欸。在欧美只要达到30分，就会被认为是极度高危险无同理心的 psychopath， 也就是精神病态者。在亚洲像是韩国和台湾，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将分数调低到25分，刘永哲最终的得分是34分。刘永哲在法庭上和面对媒体的时候，极力的将自己包装成正义的复仇者。他宣称自己杀有钱人是因为痛恨贫富差距，杀应召女郎是因为痛恨女人的背叛和淫乱，想要建立一种我是因为对社会失望，出于社会责任和仇恨才不得不动手的悲剧英雄形象。但是这当然是他的自我美化。韩国有名的犯罪侧写师全日勇和表昌元则表示，刘永哲本质上是一个追求支配感和掌控权的享乐型连续杀人犯，他享受的是决定他人生死、支配弱者、将人体当作物品拆解的病态快感，而对有钱人的恨和对前妻女友的背叛都只是他用来合理化自己残暴行径的借口罢了。不过这有没有让大家想到另外一位美国连环杀手呢？好啦，没有的话我跟你说，那就是绿河杀手 Gary Ridgway。 他一样也曾经使用道德伪装，宣称自己杀了性工作者是为了替国家清理街道，反对出卖肉体的道德沦丧。话都跟你说就好了。2004年9月6日，刘永哲的审判正式开庭，当时现场挤满了被害人家属和媒体。刘永哲在庭上的表现一样非常的嚣张，这边直接跟大家说，他的人设就是不知道在嚣张个屁啦，居然在法官的面前对被害人家属冷笑，引发家属当庭痛哭和暴动。而且他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也就是9月21日当天，因为不满第一次出庭的氛围，于是他便跟法官咆哮说，我跟检警说过我不想出庭的好哟，我不信任法庭啦。他的情绪超级失控，大吼大叫，还从座位上站起来冲向法官，不过也马上就被法警压制，并且被拉出法庭，导致休庭。然而在法庭上，检方有一个很重大的失误，那就是跟2004年2月所发生的伊门洞服饰店女店员谋杀案有关。主要是当时检方居然仅凭刘永哲一句模糊的顺口承认，就草率的将这起谋杀案算在刘永哲的头上。而在2005年时，犯罪侧写师表昌元出版了一本叫做《韩国连续杀人案》的书，书中就曾经公开质疑伊门洞案和刘永哲的犯罪目标还有手法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警方他们急着破案，便还是执意用这起案件的谋杀罪起诉了刘永哲。一直到2006年，一位叫做郑南圭的连续杀人魔落网之后，诶，我就说南韩的连续杀人犯怎么还蛮多的啊。总之郑南圭落网之后表示，那个伊门洞案吼是我做的啦，警方居然抓了刘永哲是要笑死人吗？接着他就精准的说出了服饰店内的陈列和刺杀的细节，警方才惊觉，啊干，真的抓错人了呢。而这也让伊门洞案的家属受到了二次伤害，毕竟原来凶手一直到被抓之前都还逍遥法外。最高法院最终裁判刘永哲这起谋杀罪无罪，不过其实不管这起谋杀罪有没有算在刘永哲的头上，他最终确认杀害了总共20人，所以就在2005年6月9日被判了死刑。然而南韩从199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执行过死刑，虽然2007年1月南韩司法部曾经试图重启执行刘永哲的死刑，但是被当时主张人权优先的总统卢武铉政府强力反对而作罢。在审判开始之前，一名叫做李恩英的记者曾经在朝鲜月刊上刊登一篇名为《连环杀人犯刘永哲的童年》的深度报道。刘永哲看了之后主动写信给李恩英，一直到审判结束之前，刘永哲总共写了32封信给李恩英。朝鲜月刊将这32封信集结成书，并且在2005年3月出版，书名就叫做《杀人成瘾：死刑犯刘永哲的信件集》。而京畿大学的犯案心理学权威李秀晶教授更亲自针对这些信件对刘永哲进行了专业的犯罪心理剖析， 不过这本书大辣辣的印出了未经修饰的连环杀人犯自白，内容阴暗冷酷又缺乏道德底线，引发了韩国社会严厉的舆论谴责。很多人更认为这是在帮杀人犯提供发声平台，并且赚取商业利益，甚至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出版社很快就停止印刷并且回收书本，而这本书也马上就在市面上绝版了。也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一直到现在在二手书的市场上变成非常稀有的珍贵绝版书籍，交易价格已经飙升到11万到20万韩元不等，约台币2600元到4800元左右。而且通常一上架就马上被犯罪学研究者或是收藏家给收走了。韩国全国仅有极少数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还有这份珍贵的犯罪学研究文本，而且据说借阅超级困难。刘永哲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是杀了20个人的杀人魔，实际上他本来声称自己要杀100个人的啦，但是杀到20个的时候就被抓了，因此非常瞧不起其他的囚犯，还挑衅说要干掉黑帮和有钱人。而这也引起了监狱里帮派分子的不满，认为他只是会欺负弱小女性和老人的懦夫，因此曾经几度爆发激烈的言语和肢体对峙。狱方为了防止大规模的监狱暴动，只好派出了多名狱警全天候对刘永哲进行一对一的严密隔离和盯梢。但是这也不是刘永哲在监狱当中引起的唯一骚动。2011年12月23日，也就是圣诞夜的前夕，他因为抗拒狱警的例行搜房，突然嬉笑用手掐住一名狱警的脖子想要勒毙他，并对其他赶来压制的狱警拳打脚踢，便扬言要血洗监狱。由于刘永哲力气很大，监狱后来出动了多名全副武装的狱警才合力将他压制在地上。这件事也导致他被丢进独居房，24小时被手铐和脚镣伺候。2014年11月，韩国媒体踢爆首尔看守所一个天大的丑闻，那就是刘永哲透过一名徐姓的狱警长期帮他走私日本成人漫画、情色杂志、写真集以及未经审查的个人信件，而这也惹怒了韩国社会。然而韩国一名犯罪调查专家金福俊在一个节目当中一针见血地表示，刘永哲在狱中就是一个精神折磨大师，他在狱中很闲，每天疯狂投诉、踢门、绝食、咆哮甚至自残，搞得整层楼的狱警精神耗弱。因此他认为徐姓狱警很可能是抱着拿去拿去算我求你，拿了快闭嘴滚一边去的消极妥协心态，自掏腰包帮他买东西，只求这位恶魔不要天天在牢里把大家搞得很累，而不是真的贪图刘永哲什么庞大的贿赂。而刘永哲的心态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死刑犯免疫效益的名词，因为他已经是死刑定验，也就是他已经被判死了，没有其他更重的罪，并且处在跟实职废死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家里，不论他怎么闹事打人，狱方能给予他最终的惩罚也就是单独监禁还有扣除服力而已，不可能再判他一次死刑，也无法扣除他根本不在的刑期 aka 无法假释。因此他彻底摸熟了体制的底线，抱着老子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心态而做出这些毫无底线的疯狂行为。但是这一切在2016年7月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于刘永哲在监狱里实在是太嚣张了，大闹了十几年之后，狱方居然才忍无可忍，决定给他最严厉的流放惩罚，那就是将他从首尔监狱转到严格执行铁的教育的大邱监狱，让刘永哲长期穿戴手铐和脚镣，严格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和行为，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自残或是伤害其他人。由于长期穿戴手铐脚镣，导致刘永哲关节酸痛、磨破皮肤、上厕所、吃饭等变得非常困难，而这也的确彻底灭了他的气焰。2021年表昌元前往大邱监狱跟他面谈的时候，刘永哲居然试图跟表昌元谈条件，他说，你如果动用关系把我调回首尔看守所，我就把当年其他没有交代的案子通都给招了，就知道他在大邱监狱过得有多痛苦了。但是表昌元并没有照他的话做，一直到2023年9月，刘永哲就被调回了首尔监狱。不过并不是因为他表现良好，而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法务部长打算重启执行死刑，认为首尔监狱的死刑设备最完整，才决定将刘永哲调回首尔监狱的。而回到首尔监狱的刘永哲表现出奇良好，不但低调温顺，还非常配合狱方，是不是真的欠教育啊？虽然刘永哲刚入狱的时候非常嚣张，但是他表示他在入狱之后每晚都睡不好，在单人牢房浴室附近的天花板下会一直看到东西，觉得大概有3到4个受害者的鬼魂漂浮看着他，他因此会觉得非常的累。不过犯罪心理学家分析，这并不是因为他产生了什么良心的谴责， 而是他长期处于高压单独监禁的密闭空间当中，大脑在极度恐惧和精神分裂边缘所产生的创伤妄想症状。而刘永哲更曾经在2004年对韩国最有名的华城连环杀人案跟犯罪侧写师表达了他的意见，就当所有的人以为凶手已经没有在杀人金盆洗手了或者普通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杀人是会上瘾的，他绝对停不下来，他现在要不是死了就是因为别的罪在坐牢。而警方在2019年用 DNA 终于破案的时候，才发现凶手是一名叫做李春宰的犯人，他也的确因为1994年杀害了小椅子而被判了25年的有期徒刑，正在坐牢。那么关于华城连环杀人案，我之后再做一集来跟大家说说这起案件的起承转合，真的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一个案件。刘永哲的案件我个人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他换目标这件事情，我想这在其他的连环杀手当中算是相当的罕见。他原本的目标是年长的有钱人，后来转成性工作者，算是有非常大的落差。而且他杀害性工作者的动机并非性，而是单纯恨女友和前妻，到底要多中二才会将女人的离去怪在女人的身上，而没有反过来反省自己呢？不过也许也正因为他这种自恋心态，对他来说改邪归正并不在他的选项当中。而韩国著名的侧写师全日勇，顺便说一下，他很多本书都有被翻成中文，我个人觉得非常精彩，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来看看。全日勇和表昌元都曾经形容刘永哲是一个将自己懦弱的享乐包装成社会愤怒的精神病态者，因为他杀有钱人都是专挑年长者，后来的性工作者也都是弱势女性，入狱之后还会自以为厉害，他甚至曾经太嚣张把人家狱警的家法给扯掉了，这个人到底是安怎啊？像这样子的人果然要铁的教育才能挫挫他的锐气，真的是欺善怕恶的人。而且到现在刘永哲还活着哦，是不是让人觉得很生气呢？希望他除了受到鬼的幻觉而觉得困扰之外，也能得到一个什么能够折磨他致死的病，让他不得好死，是吧？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婷婷，她要提供的是性侵的故事，主角是她本人。她说，我高中是读表演科的职校学生，高中毕业后跟姐姐报名了一个比赛，想说请高中同学帮忙混音，因此联络上了这个渣渣。故事发生在比赛完的某天晚上，姐姐想说要谢谢渣渣跟一些朋友，就邀请渣渣来家里玩，但渣渣一开始说有其他录音工作所以婉拒了，后来他又突然出现，但他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烂醉，醉到无法正常移动的程度。渣渣跟姐姐说他可以照顾我，于是姐姐就继续跟其他朋友喝酒聊天，渣渣一进我房间就开始脱我的衣服裤子，直接帮我口交，然后把他的小鸡鸡塞进我嘴里。我除了很努力挤出来不要之外，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哭。后来他想试着进入我的身体，还有这时候我的胃就撑不住了，直接往他身上吐，我的世界瞬间又恢复了平静。吐完之后我稍微回血一点，他就没办法继续对我下手。我问他，你不是说不来吗？渣渣说，对啊，但是我提前忙完了就打给你，结果你姐姐接起来说你喝醉了，我马上就过来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你特别跑来看喝醉的我？渣渣说，对啊，你知道吗？你在我们科里是所有男生票选最想上的人，长得正，身材又超好，还是处女。听完这番话我瞬间被恶心到酒都醒了，马上赶他走。隔天他还试图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后来发现我没断片，就开始说谁叫你要喝醉，我跟你说我手机里有昨天的照片。我瞬间想起那个该死的闪光灯，于是杀去他的工作室抢他的手机，结果发现他的手机太烂，就算有闪光灯也什么都没拍到，真的是很气，觉得这个烂到不能再更烂了。后来我就跟他撕破脸，他还好意思让其他同学跟我联络，同学无意的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本来不是感情很好吗？我又回想起那个不堪的夜晚，觉得自己很脏很委屈，还心疼自己的初吻，干，我想留给自己爱的人啊。后来好一阵子好害怕男生，遇到老公后也好害怕跟他有亲密关系，我很诚实的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不再抗拒亲密接触后，就开始瞎聊生殖器的尺寸，我只看过老公跟渣渣的，老公表示渣渣的真的小到可以领残障手册，怎么好意思掏出来伤害人。渣渣你小到勃起都比我老公放松状态小很多，小鸡鸡收好不要一直掏出来，你就是个完全没有发育完全的渣。刮胡，如果渣渣有在听嘴屁，希望他听到这一段一个大小苦脸。 婷婷，非常谢谢你勇敢的投稿跟我说你的故事。我可以看得出来你结尾写得很轻松，但是其实这件事情给你的创伤应该是真的蛮深的，我真的真的可以理解。因为喝醉被人性侵真的是人生当中最恶烂的事情之一，而且我觉得渣渣说的最恶心的一句就是说你长得正身材好还是处女，这到底是什么恶心的处女情节啊？处女怎么了吗？为什么很多人都要抢着破人家处啊？这种奇怪的观念真的很恶烂欸。而且没错，那种没发育完全的脏东西到底凭什么掏出来伤害人啊？真是恶心欸，祝他永远不举啦。不过也要说的是，鸡鸡大也不代表你可以伤害人。再次谢谢你的勇敢婷婷，你的经历也许能够给其他类似遭遇却还在自我怀疑的女孩很大的力量。祝你和老公狠狠的幸福下去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omophilia。